路加福音22:7-23，除教节到了，那天要宰杀逾越羔羊，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出去说，你们为我们准备逾越节吃的晚餐。他们问，你要我们到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进城的时候，一个男子会扛着一瓶水迎面走来，你们要跟着他，他进哪所房子你们也进去，对房子的主人说，老师问你客房在哪里，你要和门徒在里面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主人会带你们到楼上一间布置整齐的大房间，你们就在那里预备吧。他们进了城，所遇见的果然和耶稣所说的一样，他们便在那里预备逾越节的晚餐。晚餐时，耶稣和使徒们一同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我一直盼望在受难之前和你们同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在这宴席成就在上帝的国度之前，我不会再吃这宴席了。他接过杯来祝谢后说，你们拿去分着喝吧，我告诉你们，在上帝的国降临之前，我不会再喝这葡萄酒了。接着他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为你们牺牲的身体，你们今后也要这样做以纪念我。饭后他又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但是看啊，那出卖我之人的手和我的手都在桌子上，按照所定的，人子要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开始彼此追问谁会出卖耶稣。
感谢万业弟兄给我们借着路加福音让我们重温了一下这个圣餐当时所处在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环境。各位好，我叫侯伟立。各位有几位新来的各位，我还是有中文名字的，不是除了 James 叫侯伟立，是各位主内的弟兄。从上个主日我们开始了为期三次的一个主题的正道，就是我们应当如何来正确的来看待洗礼，来看待圣餐，还有来看待我们的团契。今天是来到看第二个主题，就是关于圣餐的。我们会跟随经文来回顾主基督耶稣是在怎样的一个场景下来设立圣餐的，以及这个圣餐执行的过程和其中的意义。但也很重要的是我们对此的态度，这个态度包含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圣餐的态度，当然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基督徒对此的态度。但这个态度它不是单靠自发而产生的，而是基于我们对圣餐的正确的理解，这个前后是有紧密关系的。其实上一个主日我的牧师就为这三次的主题确立了一个一致性很强的一个理解的模式。第一个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这个所有的这三个主题，三个件事情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旨意。第二呢，就是这三件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借着信靠基督而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第三个，这是都关于是我们如何能够属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这三个主题或者说这三件事情，洗礼、圣餐和我们的团契，主内的团契，都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直接的命令。如果非要说其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是前两者更倾向于是一个礼仪上的，而最后的团契是我们生活性的，是我们每天的。圣经里面常常用夫妻间的结合来比喻基督和我们作为信徒的联合。那么如果说洗礼就像夫妻间的一个婚礼，是一种一次性的一个礼仪来表明他的联合和同属一体，那么圣餐可能从某种意义上就有点像结婚纪念日，是周期性的但是持续的来在纪念的形式下来纪念我们和主之间的联合和同属一体。而之后的团契就不仅仅是每个主日，也包括我们大使命下所有形式的团契和家庭生活，就像和主每天一起在过日子。 那么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来求主带领我们更好的来领在理解圣餐，并且来端正我们对圣餐的态度。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主基督设立圣餐的意义和目的，帮助我们脱离使徒们当时的无知和肉体的局限，因为这样的无知和局限，他们虽然参与了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的圣餐，却全然不知其中的含义，更有卖主的身在其中。但借着圣灵的入住和持续的启示与帮助，你一直在引领我们，来归正我们。我们感谢你的同在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关野弟兄刚才读了路加福音的22:7-23，这段经文首先介绍了主设立圣餐时的一个背景。刚刚读完还记得是什么吗？是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在英文里面经常会使用 the Lord's Supper 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次晚餐的背景。但是我们通常所特指的这个圣餐，可以看作是整个那段晚餐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擘饼和分杯的环节。尽管那顿晚餐的其他用餐环节不是那么很重要，但那顿晚餐本身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设立圣餐的背景，它也为圣餐本身的意义提供了注脚。那是一次逾越节的晚餐，这个逾越节大家都还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历史上第一次过逾越节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吧？当时是在出埃及记里面，那时耶和华上帝通过摩西和亚伦，在吩咐当时还身在埃及为奴的所有以色列人，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和胜利来做准备。当埃及法老最后一次拒绝了上帝借着摩西和亚伦给出的一个最严厉的警告之后，耶和华上帝首先为以色列人设立了犹太历，将那一天设定为犹太历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当一个民族有了专属自己的一个历法，那将是很不一样，那是那个民族能够拥有完全自主性的一个特征。但不仅如此，这个历法它不是依据行星轨道或者气候特征或者环境变化或者工农业生产来设定的，也不是由另一个人类的王来设定的。实际上这个律法历法它不依赖任何一个被造物的场景来设立，而是由创造者本身，是由耶和华上帝亲自为他所选定的子民和即将形成的属耶和华的国度而设立的。而这个与上帝直接联合的律法里面的第一个节期，就指向了死亡和重生。之后上帝降下了灭命天使，横扫了整个埃及地，杀死了一切投生的长子。但灭命天使所横扫的这个埃及地，它不仅仅是埃及人的埃及地，它也是以色列人已经世代居住了很多代的这个埃及地。上帝所要审判的不是一块地理上的一个区域，而是居住在这块地上的人心。在这块地上面，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同样有罪，但凭着上帝他主权的拣选，凭着以色列人在信靠顺服中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是将被杀的羊羔的血在特定的当晚涂抹在了门框和门楣上，那么灭命天使在上帝的吩咐下，他越过了这些遵守上帝命令的人家，这样他们的长子得以幸免，而其他人家的长子无论尊卑尽数被杀。所以这第一次的逾越节是非常真实的生死之别，是充满恐惧的，也是充满祷告哀求的，因为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但是也充满着幸存盼望和感恩的不眠之夜。而之后的逾越节就是那种节期了，也就是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依然每年都在纪念的，是为了回顾那一次的真实。虽然之后的逾越节都不是真实的，但都是对那一次真实的上帝所降临下的生死之别的纪念。但是 距今2000多年前的那一次又有所不同。那一次上帝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同在了，并且那一次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那个被杀的羔羊。在2000多年前那一次逾越节的晚餐上面，或者说我们经常熟悉的所谓最后的晚餐上面，耶稣为使徒们设立了圣餐的执行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后代的门徒一直到我们现在所效仿的一种模式。在路加福音里，路加的记述是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递给使徒们说，这是我为你们牺牲的身体，你们今后也要这样做以纪念我。 Stephen 刚刚在他的短讲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纪念。饭后他又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这是第一次的圣餐，虽然这第一次圣餐看起来似乎也只是一个纪念意义的形式，但其实和第一次的逾越节一样，它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真实的死亡。因为就在当天，耶稣就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这个也许提前了十几个小时的纪念仪式是直接指向了他当下的死亡，而我们后来知道他的死亡带给了信徒们永生的盼望。所以这尽管算是一个仪式，但同样也是生死之别的纪念。基督耶稣设立的圣餐和耶和华上帝设立的逾越节形成了一个直接的连接，在形式上包含在其中，在历史上它也贯穿在其中。但需要澄清一点的就是，在华人教会中常用的一个名字叫波饼聚会，这个词里面没有提到杯或者酒。其实波饼聚会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圣餐的这个仪式，它更多的是主内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团契和食物的一个分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基督和使徒们的逾越节晚餐可以算是一种波饼聚会，它是更广泛的一个概念。而其中的分饼和分杯的特别的这个环节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餐。波饼聚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也已经常常提到过， 这个大家可以在使徒行传的这些章节里面可以看到。但是因为波饼聚会和圣餐这两者它的界限本来就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波饼聚会可以包含圣餐的环节也可以不包含，所以我们这里只要知道它这样的一个联系和区别就可以了。作为后期纪念的仪式，圣餐的名称其实有不少，具体的执行也有很多不同，但是每种不同的背后其实都包含了一些些微的不同含义。比如天主教、东正教，他们通常认为可以通过祭司自己被赋予了权柄的他们的话语，或者通过呼求圣灵在当时的降临，让这个饼或这个酒在当时就能够真正成为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似乎这样才具备了某种功效，然后被信徒有效的来领受。但是在新教当中也有不同的细节，很多我们这里就不一一来列举了。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些个人意见上面不同，有的比较强调大家应该在实际上面来分享同一块面包，并且在同一个杯里面，很多时候是同一个银杯里面，显得更加的庄重圣洁，同一个银杯里面来分这个葡萄酒，来以表明在主里的合一。但是很明显这个意见在新冠期间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带来了很多改变。但另外有些意见对于面包是用发酵的还是用无酵的比较看重，因为这个酵在圣经里面虽然不是每次都这样，但是很多场景下它是被用来指向罪的。而且特别是圣经的逾越节和无酵节它本身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出埃及当晚耶和华上帝就要求以色列人是吃无酵饼，而且还有7天的纪念。另外还有一些意见对于目前常见的一种成品的小包装式的这种圣餐小包装有点不是太认可， 或者即便不是成品的小包装，它如果用不用面包，而是用那种 cracker， 或者是用葡萄果汁而代替葡萄酒，觉得也不太认可等等，因为觉得好像和当时的耶稣所设立的那个场景的用品不一样。圣餐的这个执行的礼仪经过了已经2000多年的传承了，也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教会来解读还有变化。除了神学上完全错误的地方需要警惕以外，不同的宗派和不同的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和一些坚持，并且我相信其实大多数人都希望借着对执行这个礼仪的某种要求来表现出他们对圣餐这个意义的尊重、看重和能够尽可能的去正确来反映它背后的意义。这个其实从内心上来说它这个无可厚非的。不过一个完美的圣餐模式其实并不能真正带来什么。基督耶稣当时他亲自执行了圣餐是可以算是最完美的了，但是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的圣餐的时候都是谁在和基督同坐吗？刚刚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是使徒们，他们是直接从基督的手里面来接过饼和接过杯的，但他们当中有谁比较特别吗？就是当晚他就出卖了耶稣基督的使徒犹大。基督的血是为他们流的，包含了犹大。不过他基督继续说，但是看哪，那出卖我之人的手和我的手都在桌上，按照所定的，人子要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人又有祸了。犹大当时参与了第一次的一种完美形式的一种圣餐，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的心没有与基督耶稣联合，他的心在当时就在筹划着如何来出卖基督。而其他的使徒他们也参与了这第一次在形式上面完全完美的一个圣餐，但他们几个小时以后无一例外全都离弃了背弃了基督。他们在当时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尽管他们参与了第一次近乎完美的一个圣餐形式。那我们来看看之后的使徒是怎么说的。使徒保罗他虽然没有和其他的使徒那样亲身参与过和基督肉身同在的圣餐，但是毋庸置疑他是基督耶稣直接所选立的使徒，基督对他是有超然的教导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说，我把从主领受的来传给你们。他之后所教导的圣餐的执行礼仪和他其中的意义都是直接来自基督耶稣的教导。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里在领受圣餐时候常用的一段经文，与基督耶稣在第一次圣餐时直接的一个过程记述略有不同。保罗在这里是从主领受之后针对后来领受圣餐礼仪本身所做的一个叙述和解读。除了受圣餐的过程，保罗更多的强调了来领受圣餐的原因、含义、我们当有的态度以及之后的后果。当然这个后果指的是不正确对待圣餐的后果。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的23到29节。保罗说，我把从主领受的传给你们，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一个饼来向上帝祝谢后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掰开的，你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晚餐后他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每当你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就是宣告主的死。它的意义在宣告主的死，除了纪念以外，当然这也是纪念的本质了，而且要等候一直到主再来。 之后他谈到了态度。因此无论是谁，若以不正确的心态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所以人，我们每位信徒要先自我省察，才可以吃着饼喝着杯。因为守圣餐的时候，若有人随便吃喝忘记了，这是主的身体，他就是自招审判。所以这个要求，这个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他是自招审判了。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对守圣餐他的意义表达的是非常的明确的，而且他是说这其实是基督耶稣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纪念他，而且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基督。但是纪念什么呢？我们也经常会纪念，难道是纪念使徒和基督长达三年的友谊吗？我们其实不是的，是纪念基督作为主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容易混淆这个纪念的意义，就很像我们会跟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经常举起一杯酒，特别是华人的这种风格，举起一杯酒向天一祝，有点像那个风格，然后纪念我们已经逝去的亲朋好友啊、家人啊、哥们儿啊、姐们儿啊之类。但是这个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要纪念他作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而死。按照保罗他自己的措辞，是要宣告主的死，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守圣餐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纪念他作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如果透视一点，再加上逾越节的背景，那么主就像是赎罪的羔羊一样，作为祭物，他是祭物，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得以逃脱上帝公义的烈怒和必死的惩罚，这是生死之别。但是基督的血和当时羔羊的血不同，基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基督用他的宝血一次性的并且是永远的为我们赎了罪，让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他，而不是借着完美的来执行这些仪式或者执行律法、祭司制度各样的规条来平息上帝的烈怒，而是借着信靠基督耶稣能够与上帝和好，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恒的生命，生死之别。不仅如此，保罗还提到我们要持续的来守这个圣餐，一直到主再来。当然他并没有讲究竟是每年一次、每个季度一次，还是每个月、每周、甚至每天每顿饭都要守一次，但事实上这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契，实际上上述这几点都有人在执行，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倾向和每个人自己不同的选择。但是具体选择哪一种，如果不是圣经上面有明确的要求，其实并不用太苛求其中的细节。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的来守这个圣餐，持续的来纪念和宣告基督耶稣为我们而死，能够持续的存着盼望来等待基督的再临。这个持续其实不容易，这个持续其实体现了我们渴望和乐意把主和他为我们死这样的一种放在了最高位，放在了我们的真正的心里面，能够深深的来纪念、来感恩。这个持续实际上体现了我们能够渴望，内心中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渴望能够与主能够联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那一段16-18节里面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联合，他指出以色列人过去所遵循的上帝赐下的这样的一个祭司制度。保罗告诉我们，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吃祭物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是有份于祭坛的，那些祭物牛羊是为上帝所献上的，他们吃那上帝的祭物不是为了满足肚腹的吃饱喝足，但是有意义的，是为了表明他们是有份于上帝的。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祭物， 那木头的十字架就是祭坛上的木柴。我们当然不可能真的去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但借着这个属灵含义下的饼和杯，我们就能够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能够有份于基督借着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有份于基督的死，并且也有份于基督的活。如果我们自己已经被作为祭物献上，这个是如同我们自己已经被祭物献上的含义，并且基督耶稣作为祭物为我们献上的，这是一次性的和永远的。我们之后所有的圣餐礼都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和仪式上来纪念他，也在纪念他与我们的联合。保罗所说的这个持续，首先是要镌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其次才是表现在行为上。只要是真的能够镌刻在我们心里面，行为上的外在表现其实是有灵活性和宽容度的。但是如果反过来没有刻在我们心上，而只是行为上面做到了所谓的完全正确，甚至完全真的能够复刻，如果可能的话复刻当时基督的所做的所有的器材和所有的流程，但是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不仅失去意义，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无论是谁若以不正确的心态心在吃主的饼来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了，完全倒过来了，是得罪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圣餐本身是作为一个纪念的仪式，它本身不能够让我们得救，就如同婚礼和结婚纪念日，它本身并不能够带来美好的彼此委身、彼此合一、彼此联合的这样的婚姻。但如果我们对这个仪式本身并不重视，再反过来看，那其实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仪式所指向的实际意义本身并不是很重视。这个不是我们用任何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圣餐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设立，并且他要求、他命令我们去做的。我们这样去做的意义，都是为了借此能够实践出与主基督耶稣的联合，而这样的联合最终是指向和显明的，是我们同属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并且借着他的身体能够与他同死同活，也借着他的身体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天国和永恒的生命，在永恒里能够与上帝连接。这如此的重要，这堪比天高啊！你能想象和上帝在永恒当中能够完全连接吗？这样的一个堪比天高，这样的一个永恒，并且是关乎永恒的生死攸关的事情，难道还不值得我们付出我们最大的心力去纪念、去重视、去遵行吗？如果我们感受不到那样的一种张力，其实主要的原因不是圣餐礼本身，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通常讲神的恩典长阔高深，但它的体现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太长阔高深了，无法衡量，所以它的恩典能够遮盖这一切，才反而显明它的恩典是无限的长阔高深。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没有真正意识到基督是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白白赐下了这样长阔高深的一个救恩，那么我们就很难靠着自己所谓的努力来去遵行这样的一种每天的持守，每次的持守，能够真正从发自内心去看重他。这个不是靠我们努力能来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张力，这样的一种长阔高深的话。如果可以，大家可以去看，再参考一下之前那个系列里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特别是罗马书的第三章，反复的来看一下那三段的内容，是我们深入反思自己的罪，这种全然的败坏相对应出上帝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是非常好的一篇内容，罗马书的第三章。这些都是作为基督徒应该来反思的，但是来到教会尚未信主的各位朋友， 基督和教会是非常欢迎各位来到各位到我们当中来的，因为基督和教会都乐意看到更多的人来寻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主，是信徒的，也是非信徒的。不管我们内心主观上是否承认，他客观事实上他是我们所有人的主，这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能够改变的。但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了，就是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是否乐意与主来联合。而主所设立的圣餐是为已经与他联合的信徒所预备的。像我们之前所说，圣餐本身它不能够带来救恩，而是用来纪念主带来的救恩。但若心里面还没有主，在灵里面还没有与主联合，那么来领受圣餐这个只是一点零食，毫无意义的。非信徒如果执意要领受圣餐，甚至可以比作自己尚未和主来结婚，就是但是非要参加他每次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尴尬的一种情形了。所以在座各位如果尚未还没有信主，无论你身处哪间教会，如果当时大家基督徒们正在领受圣餐，请不要领受。你完全可以来在一旁来观察这个过程，了解其中的含义，并且继续思考自己如何来面对正在被信徒们所纪念的这位基督耶稣。同时我也理解，但是你不需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所谓的 peer pressure 这种压力，感觉好像身边这些人大多数人都在领受了，就我一个人啊，好像不动，自己不伸手接好像感觉不太好意思，这个能理解了，是一种感觉好像被边缘化的，但是大可不必了，因为这个是在纪念主，不是在攀比自己的身份。而且我相信所有成熟的基督徒都不会因为自己有资格来领受圣餐而觉得很得意，然后看看你啊、哦，你还没资格领受，他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成熟的基督徒都知道自己其实完全不配。成为基督徒完完全全是因为上帝的白白的恩典，相反他们应该会更加谦卑，也会更加乐意来看到尚未信主的朋友坐在身边来观察教会，来了解教会，他们也会主动很乐意的来向他们来介绍究竟在发生什么。但是万一如果真的有还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在领圣餐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带给身边的非信徒一种压力的话，那么也请放心，这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所以各位回到我们一开始所看的，国人牧师为这三次的主题或三件事确定了一个理解模式。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这三件事情都是新约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亲自要求吩咐的事情是要我们来做的，同时他都是表明借着做这个事来与主来联合，同时他的目的是为了借此来纪念，来指向我们能够与主相连接，与主的永恒，与主的救恩相连接。所以各位请将这三点放在心里面，这是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并以正确的心态来应对来执行这个圣餐纪念礼的一个核心。让我们来献上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你的名因为基督的十字架而大得荣耀，你也赐荣耀给他。感谢你借着你的应许，借着你的拣选，也将这荣耀赐给了我们，这本是我们不配的，但你凭着美意和爱赐下了这丰丰富富的恩典。求你借着圣灵持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带着真正的感恩和喜乐每次来分享你借着基督所设立的圣餐，也借此来纪念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一次，并且是完全的洗净了我们，也并让我们借着这个仪式来纪念与他的联合，来纪念与他的同死同活。求你帮助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捆锁，不让我们如犹大那样虽然身在其中却心里远离，无份于主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份于你，能够有份于你所赐下的永恒生命和喜乐。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赞美， 阿门。